首先想到什么吗？这个，我首先想到一条吞拿鱼，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我是个吃货，对不对？马上想到吃的，把越南吞到肚子里的吞拿鱼。所以再往前联想，中国吃货最多是哪个省份呢？广东，对不对？那我就是个老广。这跟思想警戒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你首先想到吞拿鱼的话，证明旧约已经深深的这个留在你的脑海中，你的印象当中了，对不对？你的警戒起码是到了旧约的这个警戒了。旧约里面他们犹太人是怎么去看待约拿的呢？非常了不起，犹太人的传统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哈，就是他们每逢这个赎罪日，赎罪日大家都知道，必定会诵读约拿书的。约拿在他们心目中，你看看这个江湖地位多高，他就是一个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为什么这么说？约拿书一章，他敢违抗神的命令，就不去尼尼微宣教。神要他去尼尼微做宣教士，他不去，他反而出海，要逃到那个地中海上一小岛叫塔斯哈，不听神的话，甚至当神在海上兴风作浪，海上风浪是神兴起来的，其实目的就是要阻止约拿继续犯错，对不对？这时候约拿做了一件真的是舍生取义的事情，他宁愿自己被扔到海里面淹死，我都不回头，我不去亚述，不去尼尼微。为什么？我不愿意看见以色列的敌人亚述被神拯救。民族英雄，舍生取义。如果我们立刻想到这个典故的话呢，那么很可惜哈，我们的思想觉悟就还是停留在旧约时代。我今天来讲是希望提升一点啊，我们的觉悟要去到新约，因为我们都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人嘛。你应该想到什么？你应该想到法利赛人，想到文士，他们要求主耶稣行一个神迹，证明你不是说你是什么人吗？对吧？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给约拿这个下了一个定论，盖棺定论，这就是一个评价。新约看约拿，不像旧约啊，不像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看约拿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舍生取义。耶稣要正告那些很自以为意的那一群宗教领袖，约拿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前面那个什么三天那些啊，我告诉你是筛选你的，后面这一句才重要。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评论约拿，拿自己跟约拿做了一个比较，我将要成就比约拿更伟大的事，要去到这个高度。为什么主耶稣比约拿更大？大在哪里啊？大在这里，你看看，大家奥运会都看跳水比赛，对不对？体操比赛、跳水比赛，他们打分的时候有个难度系数的，要乘以难度系数啊。你看看这个神迹的难度系数，谁的难度系数大一点？约拿他没死啊，他只不过是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闻着那个腥臭味很郁闷啊。然后他就出来了，这寓意就是他这个人终于走出他人生的一段黑暗的一段逆境，一段光景。主耶稣不同啊，他真的死了，他降到阴间三日， 所以他神迹这个难度系数就是他走出死荫幽谷，他复活了，出死入生。你看没得比吧，这两个神迹。你再看忠诚度哈、对神的忠诚度，约拿他从起先的抗命到今天我们看到他没有抗命，可是他阳奉阴违，对神阳奉阴违。主耶稣呢，主耶稣有没有刷狗，有没有思想斗争？有的，在克西马尼园大家都记得吗？他很痛苦的时候，他向父神说，父啊，如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可是他就是主耶稣，所以他后面还加了一句，大家还记得吗？只是不要听我的，要听父神你的，从你的意思而行，全然顺服，这才是真的顺服，全然顺服。然后再看他们的 performance 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老板的，或者做我们有执事会啊，每年都要 evaluate 一下哈、我们的员工哈、我们的 staff performance 成就，谁成就更大？你看，一个是暂时的，尼尼微人暂时逃过了灭顶之灾，可是这个救赎不彻底啊，大概就过了70年之后，尼尼微他就彻底沦陷了，沦陷在巴比伦和这个马代的联军的手上。他做这事儿不彻底。主耶稣呢，我们都知道他成就的是永恒的救恩，那个果效一旦成就了，他是永远的一个救赎。约拿跟主耶稣比哈，那就是我们现在买楼花最怕买到什么？烂尾楼。他就是个烂尾楼啊。约拿成就的这个事情，那你说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当然就是出在约拿自己身上了。刚才已经说了，他是那个阳奉阴违啊。所以今天我们学的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第一点，哦，已经帮我翻了哈。真正顺服的整个基础第一点就是，不是自己告诉神我要做什么，我想做什么，而是求问神你要我去做什么，也就是要遵主的旨意。这个约拿同学呢，很明显他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因为他怎么说呢，他真的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啊。他爸爸给他起名叫约拿，体现了他父亲对他的期望。约拿的意思就是鸽子，对不对？鸽子大家会想到什么？马上又考大家了啊，又是你的思想觉悟了，应该首先也想到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劝勉门徒，你们要灵巧像蛇，前面是什么？对呀，纯良要像鸽子。鸽子这个品性为什么说纯良呢？你想想哈，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到耶稣身上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就像鸽子一样，小鸟依人的就在他肩膀上了，在他咕咕叫哈，这个哈为他做这个见证，这是神的儿子，对主人忠诚柔顺。那么可是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思想觉悟稍微降低一点点哈，也不能只记得新约不记得旧约。旧约里面最伟大的鸽子是哪两只啊？旧约里面有两只伟大的鸽子，忠诚的鸽子，很了不起的鸽子。当年挪亚从方舟里面放出乌鸦，放出鸽子去探视洪水消退了没有，回来的是谁？乌鸦就趁机走了，跑了，不回来了，只有两只鸽子哈，非常忠实的叼着那新鲜的树枝就飞回来报信儿。你们觉得那两只鸽子是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信鸽的鼻祖呢？我觉得像啊，哎呦，我找不出更早的记录了。 人类信鸽的鼻祖。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要训练鸽子做信鸽，就是看到了啊老祖宗挪亚的这么一个典故。忠诚，不会趁机溜了。你再看看约拿，第一章说到哈，神让他去这个尼尼微开布道会，他居然抗命不从，还坐船逃避。你们说这能算是忠诚吗？跟忠诚根本不沾边了。然后第四章又提到，当约拿他不是担着一条小板凳啊，坐在一棵蓖麻树下面啊，这个悠哉悠哉的要看啊，看看这个尼尼微人怎么去死啊。结果他发现神赦免了尼尼微人，这个时候约拿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温柔吗？如果你们看第四章，知道他竟然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向谁发怒啊？他向神发怒，所以神两次质问他：“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这个时候他顶撞神。我们当中有谁敢顶撞自己上司的？顶撞自己的雇主的？我相信没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跟温柔也不沾边。所以他身为父亲的宝贝儿子，又身为神的仆人，一方面他辜负了父亲对他的期望，你要温柔纯良如歌；另一方，这叫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话讲，辜负了自己的老爹，这叫不孝。另一方面，他违抗神的命令，你是神的仆人，你还敢对神发脾气，这叫不忠。所以大家有没有被我吓坏了？这个犹太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约拿，先知书的作者，有没有人曾经暗地里想过，他就是其实他本质上就是个不忠不孝之人？我这么说好像过分了。你说人家约拿不忠不孝，你看你自己吧，你邓志林怎么样？这么不公平对人家的评价，人家当年只用一天时间就令尼尼微人全城信主了，这么高的这个效率，这么好的成就。今天如果华基联会差派你邓志宁去啊，今天的尼尼微哈、啊，在哪儿？伊拉克，对不对？你能不能用一天让巴格达全城信主？你们说我可以不可以？你打死我，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为什么这么去说他呢？我有什么资格说他呢？我当然没资格说他，可是圣经有资格说他。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我们看看啊。圣经记载，约拿就讲了两个预言，他的这个先知生涯当中，第一个预言，他准确的预言了当时的国王是北国以色列哈，耶罗波安二世能够收复失地，实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国家中心。啊，这个预言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4章24到25节。换句话说，这个预言他当了一回真先知，对不对？这预言应验了，准确。另外一个预言就是，很可惜刚才你们没读啊，今天的经文。他做出一个预言，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谁能告诉我这个预言应验了没有？当时没应验，40天之后有没有倾覆啊？没有倾覆。那叫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我问大家，勇敢地告诉我，他就是个假先知啊，这预言没应验啊。那好，他一辈子两个预言，准确度只有50%，你说他合格吗？这么一个先知，他就算不忠不孝，如果说的严重了，他起码是个不合格的先知。我们当中应该有这个 Brock University 的老师，50分不算合格，对不对？ 起码要60或者61分吧，那就万岁，对吧？哎，这是第一点哈。还有第二点，你看他的为人，他这个好像不是啊。好，帮我按下一个。约拿作为一个先知，可是他的表现却像我们国内的两种人的一个混合体，小粉红和愤青，被这两种人附身了，跟先知简直是差天共地啊！为什么他被小粉红附身了？他有一颗小粉红的心，这是值得我们称道的。小粉红的特点是什么？小粉红之所以叫小粉红，他们有一颗爱国的心啊，对不对？约拿之所以不肯去尼尼微，就是因为他把爱国视为高于一切，爱国超越了神对他的要求和对他的期望。为什么？你想想亚述，那是以色列的宿敌，一直以来就欺负以色列，不断的武装骚扰，还强迫以色列向他纳贡。你说上帝啊，你怎么能派遣我去拯救我们自己民族的仇敌呢？更何况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历史的背景状况，当时哈，谁强谁弱，刚才不是说他做了第一个预言是个真先知吗？当时哈，亚述国国运低迷，非常低迷，待会儿我们会读到的哈。以色列却是实现了国家民族的中心，空前强大，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疆域超越了曾经所罗门在北边的那个统治的那个疆域。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上帝应该干什么？我们有没有广东人？广东人就有一句话说得很传神，趁他病攞他命，明白我说什么吗？其实就是你要做那种投井下石的事情，你趁他最弱的时候，你又最强的时候，你应该派一队天兵天将，然后差派我，委派我作为这个大元帅啊，三军大元帅带大军压境，就把亚述灭了，永绝后患，对不对？以后就不再存在亚述这个国家，就不会再来侵略我们。你怎么能够要我去那里开布道会，拯救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灵里复兴，帮助他们得救呢？这叫养虎为患呐！你想过没有啊，上帝老爹，你想过没有啊？亚述军队我们都知道了，迦南都知道，亚述军队骁勇善战，而且还很先进哦，他们的战术，他们是最早在历史上最早配备了工兵这么一个兵种的，在部队里面配备了工兵。工兵是什么？能攻善守的，对不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哎呀，整个部队无论是攻还是守，这个战斗力就几何级数这么去倍增的。你想想，让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好战的真正的好战民族哈、不是现在北边的那个民族得靠边站，跟亚述人比起来哈、一旦让这个战斗民族它恢复了元气，你说我们以色列还有好日子过没有？这是显而易见的呀。所以打死老子都不去，我不能救民族的敌人，这是一个身为一个小粉红必须要有的这个叫什么觉悟。我小粉红还是层次低啊，请原谅我说一句，小粉红层次比愤青低多了。约拿幸亏他不仅是个小粉红，他还是个愤青，愤青警戒高。为什么？你说小粉红有什么本事啊？他敢做什么？他会做什么？我看不起小粉红，我承认。 小粉红只会做一件事情，只敢做一件事情，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他就骂外国人，他敢骂自己的国家政府吗？他敢骂自己的顶头上司吗？所有的事情哪怕有意见就往肚子里吞了，躲在被窝里面放屁，然后自我解嘲，能文还能武，最关键是要能武。愤青不一样，愤青已经有一部分先知的特点了。什么特点？愤青就是只要你跟我的意见不一致，老子就敢骂你，我管你是君王还是平头老百姓，我管你是我的上司还是什么人，老子就骂你，因为你跟我意见不一致，我的旨意我的喜好高过你的喜好，我的看法高过你的看法。哎，敢骂，敢说出他心底真正的那个想法，不管那个是真理还是真相还是谬论还是歪理，他起码不违背自己的本心。好，这不就是正是一个先知应该具备的素质吗？这个层次还是低啊。我们看看低在哪儿。约拿可不应该把自己的格局降到一个愤青的这么一个层次。愤青他是凭血气说话行事，凡事顺从他自己的意愿，个人的喜好高于一切，上帝靠边站吧。先知不同，他就是仆人，他把自己就摆正自己的位置，我就是仆人，我就是听的，接受指令我就去做。所以呢，他是凭着圣灵说话，凭着圣灵行事，凡事都顺从神，这才叫顺服，神的旨意要高于一切的。所以作为一个先知，一架天平，这边是神爱世人，哪怕以色列的敌人这个尼尼微人神也爱的，这边是我爱我的以色列同胞，我爱国，这边是神要建立的属天的神的万民的国度，这边是我这个以色列的国度。作为一个先知，你要把你的砝码放在哪一边？约拿还是这时候还是不该悄不觉悟，他就把他的砝码放到了天平，我爱国这一边，爱国真的高于一切吗？自贬身份，就做了一回愤青。这个愤青的结果我告诉你，待会儿我们看到了哈，他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假先知，本来他不需要成为假先知的，结果历史就很有意思哈。神的旨意难道能够为你这个小小的约拿所改变吗？历史车轮不会翻转的，神就安排了一条，可能不是吞拿鱼，反正是很大的鱼，我不知道有多大，就把约拿吞进肚子里了，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哈。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的时候，他就远离了一群人，远离了一群天天给他洗脑给他灌输爱国高于一切的人，远离了那一群把爱国主义当饭吃，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作鸡血针来打的那群小粉红们，这样你才能够冷静下来的。又冷啊，又黑暗的光景底下，他才痛定思痛啊，他才意识到原来我不是老板，我只是仆人，神才是老板呐。作为仆人是不是应该有仆人的觉悟啊？作为先知是不是应该有先知的觉悟啊？这个时候你仆人不应该告诉自己的主人说我喜欢做什么，你应该求问主人，主啊，你希望我做什么？你希望我往哪里去？不是我想往他斯去，而是你希望我往尼尼微去。所以当 鱼把它吐出来之后，神的话刚才我们读了，第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不情不愿的，但是起码他做到了第一点，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不得不接受也是接受啊，就是他不再是遵从我自己的旨意，而是遵从神的旨意了，顺服的第一步，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去做，我去了。所以遵主旨意就是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哦！不要小看这一点哈。当你愿意遵从主的旨意之后产生的果效啊，我刚才都讲到啊，我做不出这种 performance， 做不出这种成就的。他虽然不情不愿啊，下一页了，尼尼微的事工还是产生了，对，哎呀，出乎意料啊，这个伟大的果效，他就花了一天时间开了一天的布道会，可是他的信息就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好，他传的什么信息啊？我刚才提到过的，你们虽然没读，先卖个关子哈。总之，全民接受了。为什么是全民接受？你看看，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自发悔改。什么叫全社会各阶层？从最大的到至小的，这可不仅仅是指年龄，从老到小，而且还指身份，还指地位。所以上至达官贵人，甚至的国王啊，对不对？下至黎民百姓，甚至还包括那些没有被计算进入户籍的奴隶，奴隶是没有户口的啊，那些人都信了。还有啊，他们这个举动可不是口说，是无凭的啊，他们真的是落实到位了，做了两件事情，禁食，宣告禁食，穿上麻衣。禁食引发的饥饿会让人感到很痛苦，这是肉体上的一种折磨。麻布做的衣服呢，尤其如果你是贴身穿哈、啊，古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像今天啊有什么那个叫维多利亚的秘密哈、啊、那种很舒适很柔软的内衣，它没有的。如果你穿着麻布的衣服，那是很个人的，很粗糙，下等人才穿的。所以呢，它既会给你带来肉体上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你穿着麻布衣服走上街，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下等人，还看不起你，这叫什么？精神上的一种折磨，肉体精神双重折磨。他们情愿这么做，把这俩禁食和穿麻衣同步进行这两个措施，他们的悔意是真的，是真心要悔改，动真格了。所以我无论是肉体上精神上，我愿意承担痛苦，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承担应该承担的痛苦。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要和过去一刀两断，我们要悔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悔改呢从个人行为提升到政府行为了。对，消息传入了宫中，第六节讲尼尼微王就放下了九五之尊，他就打扮成了乞丐的模样，坐在芦荟里面。他算不算是 cosplay 的鼻祖？我不知道。他把自己扮成个假扮成为一个乞丐，昭告天下，这就意义非凡了。这就把群众自发的祭祀祷告的行为转变成为一个政府行为了，上升到政府行为的高度了，这是国策了，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以前不是什么那个计划生育是最高的中国的不可动摇的国策吗？现在这个国策也就是等于一个屁放掉了啊。对，嗯，可是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举措，很了不起。因为当时啊，迄今为止，就连神的选民以色列自己也只总共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发动过两次官方性质的禁食祷告，集体禁食祷告。全民的，一次是撒母耳发起的，一次是那个犹大王约沙法发起的。选民也只不过由官方发起过两次。好，他的悔改悔意是真的，可是大家想过没有，他们为什么会悔改？为什么？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怪吗？你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跑到平壤 跑到东朝鲜平壤说，再过四十日平壤必倾覆了。你们说等待我的结局是什么？是炮决还是犬决呢？我不知道，对不对？你一个敌对国家的一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那个小子，跑到我们的地盘来，然后对我们发出一个诅咒，要灭亡国破家亡的信息。我不把你炮决完再犬决一遍，已经很给面子了，对不对？我怎么会相信你？我怎么会悔改啊？啊！不要把人家尼尼微人那个觉悟降到东朝鲜的觉悟，对不对？西朝鲜觉悟高很多，不会给你炮决犬决的，你只不过就是寻衅滋事、造谣，大不了就违反了官法而已。不过肯定铁定的一个事实是，绝对没人信。一个敌人跑来诅咒我们，我凭什么要悔改？要信你？龙颜大怒，对不对？你们真的没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在看约拿书的时候，那你们真的是以后看圣经仔细点哈。我告诉你们，这个原因很复杂，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处亚述国，刚才我已经说了，国运低迷，他们处境非常非常非常不妙。好，这就是悔改的原因，可以说是大概是主前第八世纪下半叶的年代。亚述国由于连续几个国王，连续几个朝代，他们穷兵黩武，你一打仗就花钱，对不对？一花钱就把国库给亏空了，国力下降，于是就导致外忧内患不断，而且天灾人祸还连连发生。外忧，他们被比他们更野蛮的北部的蛮族的武装去侵扰，结果他的国境线最惨的时候一度压缩到距离他们的京师尼尼微只有100里之遥了。一旦突破了这个国防线，100里啊，是算是什么概念啊？没有战略纵深了，分分钟亡国的。内患，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亚述国呢，国内的权贵，尤其是军方那群人，哎呀，那群军阀们，他们的势力是极度膨胀，导致了国王的权力被严重的削弱。刚才我们没读到第七节啊，第七节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尼尼微王已经被架空了，这是一个真相，很重要的真相。他沦落到一个地步，不得不和自己的大臣那些权臣联名去发布那个谕令，不是国王令，是国王和大臣联名的谕令，自己已经说了不算了，政令已经不出中南海了，如果不签上大臣的名字啊，不出尼尼微了，不出尼尼微了，多惨。还有天灾人祸呢，主前765年到主前759年，短短的几年之间，亚述国爆发了两次大瘟疫，是 COVID 多少我不知道，总之两次瘟疫死了很多人。然后主前763年国内叛乱，平叛，哎呀，大伤元气，一旦平定叛乱真是大伤元气。更倒霉的这段时间，尤其是古人都很封建迷信，最怕看到的、最喜欢看到的是祥瑞，对不对？文中刚讲的，最担心的就是看到什么天狗吃太阳、天狗吃月亮，糟糕了！世祖，你头顶凶兆啊，这是国之将亡的预兆。连续发生什么日全食、月全食，你这是所有这些事情，就算他约拿不来，他们心中已经在嘀咕了，我们亚述出什么事儿了，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要亡了，他们自己心中已经有这么一个 question 了。就在最人心惶惶的时候，约拿来了，他就斩钉截铁的、信誓旦旦的，我真真切切的告诉你，再过40天尼尼微必倾覆。真的就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所有事情挤到一块儿了，你信不信？ 反正人家尼尼微王都信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哎呀，所以他在谕令里面还特意强调一点，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要丢弃手中的强暴，证明他的信是真正的信。他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个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好，他已经知道后来圣经强调的一个真理，因为他觉悟还挺高，对不对？他一定要从行动上表达你的悔意，不是口头说一说的。所以他们之所以痛改前非，其实那就是什么，中文有句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好像是范仲淹他老爷子讲的哈。长久以来忧患意识的一个正常反应，还有一句话叫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干嘛要逆天而行，赶快悔改。约拿就是推波助澜了，他赶上这么一个点儿。所以它真真正正起的作用并不大，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约拿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还起了反作用。顺服的第二点，这次不是遵从的遵，是遵行的遵，你要遵主的计划，这是顺服的第二个标志。这个标志一句话说，就是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做事，不是用我的方式来做事，而是按照神要求我的方式去做事。之前基础就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现在就是神啊，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是用我的方法去实现你的旨意，是用你的方法实现你的旨意。缺了这一点依然不是真的顺服啊。所以约拿他就栽在这儿了，他虽然最终是去了尼尼微，可是他按照的是他喜好的方式去做事，他传讲的是他的心意，他喜欢的信息，他没有落实，没有贯彻落实神给他的要求。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看看他奉谁的权柄说话，这是一个公式，一个标志哈。耶和华如此说，在这个旧约先知书里面，大先知书出现了225次，小先知书出现了38次。所有的先知他们讲重要的神的预言的时候，都要耶和华如此说，不是我如此说，证明以下信息它的权柄来自于神，信息的内容来自于神，我的授权，我说这话的权利不是凭我自己，神要我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约拿一次都没提过，他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先知的开场白他不提，他不敢提，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不是神真正要他说的话。待会儿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你再看，这是老每一个老板最不喜欢员工的事情了，他行程缩水了，3天的尼尼微是个大城对吧，他就开了一天布道会。哎，可是有人，如果你们熟悉，有人喜欢考古的就知道啊，现在考古已经挖出来这个亚述历史上最强盛的那个国王叫西拿基利，西拿基利的首都哈，一天就能走完了，一天就能走完，不需要走3天的。那难道圣经第3节刚才提到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0的路程，难道圣经会跟这个会跟历史是这个自相矛盾吗？当然不可能，不符合事实嘛。其实啊，在神的计划当中，在神的心里面，神眼中的尼尼微大城是一个直径达到40英里的这么一个一片广阔的地区。这片地区呢，其实早在创世纪里面就有记载，和那个上古英雄尼禄建造的那个大城是相吻合的。尼禄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什么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与加拉中间的利贤，这4个城市就组成了，那这就是那大城。如果有人去过多伦多或者 居住在那里，就知道小多伦多或者说 downtown Toronto 跟大多伦多 GTA 的区别是什么了。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个就是这个 concept， 小尼尼微和尼尼微大城的区别。神要约拿不是去尼尼微 downtown， 不是走到 main street 开一天布道会，他要你跑遍三天，跑遍整个尼尼微地区。你怎么就干一天你就消极怠工了呢？你问问你们当中开过布道会的人，开完布道会难道不需要跟进吗？对不对？你要跟进的吧，你要解释清楚啊。哪个老板喜欢这样的消极怠工的员工啊？说了好多约拿先知的坏话，接下来才是真的坏话，这要命。不完整的信息。第四节，留意第四节，尼尼微必倾覆，这个宣告其实原本是包含了双重信息的。倾覆这个字眼它本身就包括了表达了消极和积极两重含义。积极的意消极的意思就是灭亡，尼尼微必灭亡，神必定会审判尼尼微的罪恶，四十天之后神会审判尼尼微的罪恶，尼尼微必倾覆。对，这是神的要约拿传的信息，不过不是信息的全部，只是 A 计划 Plan A。 神真正看重的是 Plan B， 是积极的意义。倾覆这个字眼在旧约里面更多场合是用来表达什么？翻转，今天我们的话讲就是逆袭、要逆袭，要翻转，而且这个翻转的意思是从坏向好的转变。神的真正的计划，这个或者说这个 B 计划，其实是真正的心意，就是尼尼微必要转变，神会赦免尼尼微以前的过犯，因着他们的翻转，因着他们的转变，他们的悔改，神会赦免。这是神的 Plan B。 这两个计划你们认为在神的心意当中哪个计划比重更大？如果神一心要灭亡尼尼微，他还需要两次派约拿去那边去拯救他们吗？神真正的心意是 Plan B， 拯救他们，所以才两次劝约拿。你若不信，你回去自己看第四章，为了这事儿，神还劝了约拿一整章书。那好，现在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大家心中都有答案了，约拿究竟有没有毫无保留的把神这个 Plan A 和 Plan B 完完整整向尼尼微人传讲的一清二楚？他有没有讲 Plan B？他为什么当了假先知啊？假先知就是他说必倾覆，没倾覆啊，他就把自己变成了假先知啊。这就是外交官们常讲的一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你看尼尼微王的谕令里面有一句话就能够证明约拿没讲 Plan B。 尼尼微王讲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这是个 question 啊，或者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根本不知道神还有个 B 计划，只知道神要来干我们了，要来干死我们了，所以赶快求神，或者他会大发怜悯，对不对？毫无把握对是否得救。约拿为什么那么胆大，只讲神的审判，对神的怜悯却避而不谈呢？今天我们传福音千万不要这样，只讲神的审判不讲神的慈爱怜悯，不对，但反过来就更不对，反过来就更不对。归根到底，他就是个人呢，而且他是刚才我们说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个具有一颗粉红心的人啊。 这是一种很狭隘的民族情绪啊。说归根到底，他不想接这个任务，他还是巴不得要看到尼尼微人遭殃，被神毁灭。所以第四章他就担着一条小板凳，没沙发，那时候就坐在这个蓖麻树下去看了，蓖麻树下去看，想看人家怎么死。第二点，那就是，哎呀，先知要提醒自己这一点，传道人也要提醒自己这一点，那就是虚荣心。人都有虚荣心的，做先知当然希望自己每一个预言都能应验，对不对？若不应验的话，如果按照摩西的标准，自己人哈就要用石块把他砸死，因为他是假先知。假先知要石块砸死，就算不砸死也很没面子啊！我自己说的事情怎么就不应验了？你看，这人的一点点私心杂念，没有全然的把上帝的话当回事儿，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个不完全的一个拯救。这个拯不完全的后果是误人子弟的，因为他的信息非常的误人子弟，让尼尼微人对神的认知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角度。他们信服的对象，他们悔改的对象是创造之神 Elohim 伊罗辛，而不是救赎之神耶和华。如果看英文圣经会看得清楚一点，第五到第十节经文，我们发现作者这个原来书作者就把耶和华这个神的称谓用了另外一个神的名字叫做 Elohim 比罗辛取代了。所以第五节是讲尼尼微人信服神，这个神是伊罗辛神。第八节讲人要切切求告伊罗辛神。第九节或者伊罗辛神会转移后悔。第十节于是伊罗辛神查看他们的行为。不要小看从耶和华到伊罗辛这个转变，这就是信仰上的偏差。伊罗辛他是古代近东地区、中东地区所有民族、所有种族对神这个模糊的概念的一个通称，女神都可以叫做伊罗辛的，女神都可以叫做伊罗辛的。可是伊罗辛他的意思表达的主要要强调的是神有创造天地的这个创造的大能，强调的是神的创造，伊罗辛就是创造之神。耶和华这个称谓，对不起，整个全世界范围只有希伯来人才会使用耶和华去称呼神的名字，因为这是要彰显神和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之间那从神圣而又亲密的盟约关系。我们看旧约找证据，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是什么神？摩西用的字眼是 Elohim 伊罗辛。创世纪整个第一章贯穿第一章，摩西使用伊罗辛去称呼神，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之后，摩西就改用耶和华亚卫，一个更好的翻译是亚卫，去称呼这一位神。从此之后，这一位创造的神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的救赎主。所以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多场合涉及救恩的场合哈，都是采用耶和华这个称谓去称呼神。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会求告谁的名？不是求告伊罗辛的名，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会为谁筑一座坛？为耶和华筑一座坛，而不是为伊罗辛筑一座坛。那他们会向谁献祭？献赎罪祭，向耶和华献祭，是表达对耶和华这一位救赎之神的敬畏。约拿自己第二章记载，他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他说我遭难的患难的时候啊，求告谁？求告耶和华。他不是说我求告伊罗辛。在他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宣告救恩出于谁？耶和华，而不是出于伊罗辛。 他绝对不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救恩出于易罗心。就连神的敌人波斯王古列，他发出一道国王谕令，允许以色列回归自己的家园，那个北南国的犹太人回归家园重建圣殿，他都提到了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要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建造庙宇。可是你看尼尼微王的谕令，神的名字从始至终都是易罗心，他根本不明白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真理，他以为是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神救了，会可能会救他们，他不确定啊，他了解自己的神脾气很糟糕，可能啊，所以他下了一道画蛇添足的命令，这叫命令是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他在自己的国民进食的时候，还要求牛羊牲畜不可吃草，不可喝水。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命令啊，他还加上了更加搞笑的一句话：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这个太搞笑了，你想想啊，牲畜不穿衣服的时候它叫什么？两个字，禽兽，对不对？你给牲畜穿上衣服呢，它叫什么？四个字，衣冠禽兽，它还是禽兽啊。这个信心上的偏差就让神对尼尼微的宣判不是无罪释放 free to go， 而是死刑变成了死缓，不是立即执行，而是缓期执行。这一次是幸免于难了，四十天以后，可是七十年之后，这一缓哈，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一缓就缓了七十年。公元前612年就被巴比伦和马代灭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约拿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认罪悔改是很重要，可是同样重要的是你向谁认罪悔改，这个对象，信心的对象很重要啊。你向这个安拉悔改可以吗？你向观音悔改可以吗？你向这个佛祖悔改可以吗？你向千古一帝万古一尊悔改可以吗？天天早起是晚汇报，你能得救上天堂吗？我估计下去的机会更高。好，现在我们是时候总结一下尼尼微事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启示啊。第四，首先第一点，层次要高。彼得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在寻求神心意旨意的时候，不要消极等待啊，不要消极等待，我们更加不要去拒绝神的呼召，有感动的时候就要去寻求去印证，你主动请问神的心意，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牢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圣徒，圣经称呼我们为圣徒，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你就不要任性啊，不要像愤青那么任性，不要像小粉红那么任性，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贬低到那种层次。你的层次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不亚于先知的一个身份啊！不要自贬身份，提升我们顺服的层次。第二呢，警戒格局也很重要，做人格局啊，现在都那专家们都讲要有格局。什么叫格局？就是你要求问神，你要我怎么去做这些事儿？我已经领命了，欣然去做，你告诉我怎么做，怎么去做。保罗说得很清楚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林前讲的，看约拿书第三章第四章就知道，最大的是爱。爱是有警戒之分的，爱是有格局的。我们中国人在国内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哈，最高格局就是爱党，对吧？圣经的格局是什么？圣经的顺序是爱神爱人 然后才是爱国。最高的格局是最高的境界，爱神。圣经里面有没有讲爱党？我告诉你，多看一点保罗书信，保罗极其的反感结党纷争，没党什么事儿，党是可以随时背叛的。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自由党，明天你可以加入新民主党或者那个保守党。爱神的爱，主耶稣的爱，为什么神要差派约拿去尼尼微？爱里面包括了主耶稣讲的爱谁？除了爱神，爱邻舍，爱仇敌。你的心胸，你的格局，你的信心，你说你有爱，你仇恨民族的敌人，当然仇恨我相信我也有哈。要我立刻做到爱仇敌，我可能今天做不到，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朝向主耶稣基督的要求去走。我们不要太小气吧，至少不要太小气，你最起码你要摒弃那种很极端的民族情绪，不要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当成至高无上的这个真理。如果神要差派我去日本宣教，我去不去？我这把年纪严格来讲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洗脑，还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民族情绪的。我就再问我自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要摒弃这些小圈子心态。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刚刚移民来加拿大，我看见很多香港同胞，他们是怎么向我们大陆同胞传福音的。他们不是讲粤语传福音的，而是把粤语歪了一点点音，用普通话的语调讲出来向我传福音的。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为什么能把粤语说出普通话的那个音调呢？这证明一件事情，他们很努力地在学习普通话，为的就是要向我们这些同胞，其实跟他们的背景、成长背景、环境、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为了向我们传福音。这份心胸，这份爱的心胸，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是很感动。其实我也会讲粤语的，后来我一说出口粤语，他们就很惊异了。可是他们对其他那些不会讲粤语的人，依然就是用他们非常普通的煲东挂，煲东挂，就是真的是广东话，咩一点音调啊，那就变成普通话了广东话稍微变一点音调，佢就系讲普通话了就是这么一种风格。我非常感动。我后来为什么把自己奉献为神所用，成为神的工人，也是被这份爱所触动，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地域的障碍，跨越了这个文化背景的差异的这么一份爱。今天我们都很幸运啊，我们知道过去2年哪儿都去不了，对不对？是因为疫情。以前我知道梁平弟兄还去过以色列去宣教，去年前年去不了，也别沮丧。我告诉你，我们很幸运。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像约拿那样离乡背井到远方未得之地去传福音。为什么？神已经召聚了那些未得之民，在远方的未得之民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你看到那些从离乡背景来到我们身边的阿富汗人，我们终于到位了。我们教会的华基联会其实有20-30个家庭，我们资助的那个阿富汗的基督徒，他们离乡背景来到加拿大。那么北约华基资助了其中一家，城北堂资助了20多家，还有越来越多的什么人，乌克兰人，就像当年的难民一样来到了我们身边。还有，你们觉不觉得你们身边讲粤语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天都挤进有许多不认识的年轻的讲粤语的香港的同胞涌进来了。英国他们的教会已经要贴出一个广告，请你暂时不要来啊， 原来这个三四十人的教会现在两三千人都照不过来，神已经招聚了这一些远方的尼尼微人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你是否愿意像这些尼尼微人，你身边的尼尼微人去传讲这个爱的大使命？你是否愿意成为这一个神的爱的流通的管道，毫无保留的把这个神的信息，有审判也有怜悯和宽恕，100%的向他们宣告，向我们的香港同胞还这个福音的债呢？你说你完全不懂粤语不要紧，我知道李华弟兄懂，他会很乐意教你的，你只要愿意跟他学。好，是时候向我们的香港同胞还这一份福音的债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恭敬地向你献上感恩的祷告，因为我们看到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我们这一群本来是外邦人，不蒙喜悦不蒙拣选的人，依然能够被主你所接纳，以至于我们每一位口里承认信义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独生爱子为我们的救主的，我们都能够领受这份白白的而且是永恒的救赎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立志，我们通过反省约拿先知他从违旨抗命到顺从，以至于他去到异国他乡去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这么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如何才是真正的全然的顺服，以至于我们在面对我们今天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遵守神你的旨意，我们不再消极的等待，我们积极的求问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不仅求问主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更加愿意放弃我们自己以前固有的一切的成见，放弃我们的固有一些经验引以为傲的经验，我们愿意寻求主你的方式，按照你为我们定的方式而行，哪怕这样是违背了我们自己本身的意愿。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从内心向你降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怜悯我们，看重我们向你的立志，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祈求，阿门。